平安。
我们今天要看这一堂我们看诗篇105篇，我们讲计划的神其实就是预定的神，这个词很多人不怎么喜欢，不过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看诗篇105篇。您愿意听我读也可以，你要自己翻也可以哈。诗篇105篇，诗篇105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都讲到说，要神的儿女传扬他一切的作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说了，包括他的创造，包括他的护理，也包括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呢，就是神所有约的内容，可以说都只有一个约，就是我要做什么，我的 partner 要做什么，我要享受什么，我的 partner 我的合伙人或者合约人要享受什么。那么我们来到 Pepperdine University， 我们也是跟他可以说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约。约这个观念呢，也是在西方基督教之后比较有的。我们中国也有约，也有契约，也有条约，也有合约哈。不过我想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个约的这种观念恐怕是没有，就是天下是老子打来的，老子就管你约什么不约。那么在西方呢，包括就是 social contract， 政府跟人民是有个约的，在某种情形下会有什么样的那个惩治啊，可能跟圣经有关系。那么神永远的计划就是一个约，那个约呢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爱所有的人，但是上帝把永远的福分给了那跟他立约的人。这个约 contract 也可以， covenant 也可以， treaty 也可以，反正就是一种协定，有一种特别的权利，信靠上帝的人是他永远的儿女。那么上帝爱万物，但是只把永远的祝福给那个跟他立约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那么我们呢，对上帝所要做的是尽心尽心尽力的信他爱他。我们也是普爱众生，我们也是对各个东西都尊敬，但是当作神而信靠而赞美而敬畏而传扬的只有上帝。所以约的观念，人跟神之间有约，有这个约定呢，可能圣经里面就最常用的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是立约的，就是每次在婚礼的时候都会问这个话嘛，你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以他为你的丈夫专心的爱他，都以他为你的妻子专心的爱他，不管在健康的时候、疾病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富裕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我们跟上帝的约是一直到永远的，这个约是上帝从永恒中都有纪念的。那么上帝在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各位再一次对以色列人有这个带领，其实也就是讲对教会有这个带领。不管你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神都恩待，神都有预备。第105篇的16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各位，不是丰年是上帝赏的，荒年是魔鬼做的，丰年荒年都在神的手里。当然我们知道魔鬼也会成为上帝的仆役，是上帝愤怒的仆役。那么上帝为着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的理由，反正神做的一定是公义的，有的时候也有饥荒。 那么饥荒来了，那个地方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那么这一次的饥荒呢，虽然非常的大，可是这一次的饥荒呢，可能照圣经的暗示表达了，应该是可能一个人都没饿死。为什么一个人都没饿死呢？因为上帝在饥荒之前预备了一个人要来防范这次的饥荒。十七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打发一个人去，好，这我们要回到约瑟的故事了。这里很多基督徒可能熟悉这个故事，非基督徒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要先去想一下，这里说耶和华打发约瑟去埃及。 Well， 这如果你不看创世纪，你就以为约瑟有一天上帝呼召他，跟他讲，约瑟我的仆人，你到埃及去，这是我的委任令，你就带着去吧，你到埃及去，买一点粮食存起来，将来会有饥荒。各位，上帝的带领，上帝每一件事都有最美好的计划，但是那个美好的计划和带领，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上帝的做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做 primary cause， 是因为神要这样做，神使用谁来这样做，那是 secondary causes， 他就会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做了。约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雅各有四个妻子，他最爱的拉结帮他生了两个，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雅各非常爱约瑟，两个原因他很爱他，一个原因就是他其他的儿子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其他的儿子，我们在今天 也没有时间去翻看这些东西了。各位，以色列就是教会的预表，实在是雅各的那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包括到后面的发展，包括到今天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敌视，跟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中也都是雅各的后代，我们也都是在属灵里面有的时候顽固，有的时候盲目，有的时候瞎眼，有的时候嫉妒。雅各的儿子，这十二个儿子里面，便雅悯我们不是太清楚，不过照雅各说，便雅悯是一条撕裂的狼，看起来这个儿子脾气也不怎么好。后来看到在士师记、撒母耳记里面，还有列王记里面，便雅悯这个支派的确也是一个头痛的支派。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可以说十一个都不像话，哎，就这个约瑟特别好，乖巧聪明听话，那当然又是像你们了，那么全家最乖的，最会读书的，最上进，最听话的，最孝顺的。那么但是约瑟也有不成熟的地方，约瑟有的有神都会磨练的了。各位，我们再优秀再出色，不要说别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也要受到试炼，试炼就是磨练。耶稣一生都是试炼，一生都是磨练，不是只有那三个试探，我们也都是。愿神在磨练我们的时候，愿神在借着各种艰难让我们能够被练得更好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约瑟需要学习什么？我不知道别的，但是因为他的优秀，而且可能也因为他话有点多，他就是那个班上，我小学的时候，我旁边坐的一个女生，哦，我到现在都余悸犹存呢。因为各位女生，我猜你们都是这样，都女孩子都比较听话嘛， 都比较听话，功课都比较好，比较乖。我呢，又笨，又拙，又差劲。上课的时候一上课，这个女孩子看我一眼就，老师康来昌那个书包没有背好，老师康来昌铅笔没有削好，老师康来昌。各位，我坐在一个圣女的旁边啊，真觉得很不自在。约瑟就是有一点圣人呢、啊。圣经上说，他常常把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这个说的不好听，打小报告。其实约瑟不是打小报告，哎，说起来也是很难过。雅各的生平我们今天不会讲了，也是很难过。雅各的儿子，他雅各有四个太太，雅各的儿子跟继母睡觉，上继母的床，乱伦了，然后还有一些很恶劣的事情。那么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雅各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利未，一个是西面，算起来照和合本，照希伯来文圣经的年岁来算，他们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或者最多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用计谋杀了事件城全城的人，很残酷啊。各位，你现在看到 ISIS， 现在你看到穆斯林的那些小孩子，长得眉清目秀的，手上、身上绑着那个人肉炸弹，也很恐怖啊，但是也不要太稀奇。各位，我不是在提政治，当年红卫兵把老师打死、校长打死的事，各位应该也知道。这人里面，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即使堕落了，我们里面还是有神的形象，破裂不堪，但是有神的形象。我们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又是被那个罪恶污染了。你我要坏起来，真是可以很恶劣的。当然了，有的时候我来这里碰到一些像师母啊，我不别人就不要再讲了，就免得怎么没讲我啊，这就不太好了哈。就我碰到有一些姐妹，我真是觉得，对了，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主的宝血都要下地狱。但是呢，有些人实在是比较好的罪人，有些人实在是比较差劲的罪人，像我就是比较差劲的罪人。我也不敢说比较坏，因为要我做坏事，我去偷东西，那个一定是玻璃先破了，把人家吵醒了，东西没拿到，手还割伤了，很笨拙的。那约瑟就是很聪明的，他的兄弟呢，大概都很邪恶，不是残暴，就是淫乱。那圣经说，约瑟常常把这些恶行报告给他父亲。那么，然后呢，他父亲特别爱这个约瑟，成绩特别好嘛，都是清华北大的。那么成绩非常好，其他的儿子又不好，那么雅各就特别爱约瑟，雅各也就特那个约瑟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然后约瑟又口没遮拦，他做了两个梦。约瑟一生有三组梦，每一组都两个。第一个梦是他自己做的，第一组是他自己做的。而这组梦呢，真是当局者迷，他自己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组梦，各位记得是九正和善长做的，约瑟都解出来了。第三组梦是法老做的，他也解出来了。但是他对他自己做的梦是什么意思，恐怕他不太了解。他的梦就是他梦见他爸爸妈妈哥哥都跟他下跪，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哎，各位，您碰到您做梦梦见你姐姐跟你下跪，你不必跟他讲嘛。约瑟就说，哎，老哥，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你跪下来，跪在我面前。那么就是这讨人嫌嘛，哥哥嫉妒他，哥哥恨他， 哥哥不喜欢他。然后有一天，哥哥去世间那里牧羊，这个地方他哥哥杀过人的。各位，神的儿女都是罪人。大卫是一个强奸犯，大卫是一个谋杀犯，都不要忘记。各位，教会不是圣人训练所，教会是恩典释放的地方。教会是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教会一切建立在恩典上。所以我们说神不需要我们服侍，但我们实在需要学习服侍。如果你服侍得很好，总要记得这是神的恩典，而且继续靠着神的恩典，要不然你们都熟悉这个字，会 burn out， 会累。只有不断的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才能感恩。约瑟的哥哥去世间牧羊，他爸爸想起他们在那里杀过人，怕他们又惹事，就叫约瑟去看。约瑟去看的时候，他哥哥看到他来了，他没说哎，约瑟来了，他们也没说啊，弟弟来了，他们说那个做梦的来了，很恨他。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 sibling rivalry，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仇恨啊，在圣经里很多。圣经里面从一开始第一对兄弟就是哥哥把弟弟杀了。就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对圣经不熟悉，我提醒你一点，圣经很真实。你看圣经，看这些属灵伟人，绝对看不到雷锋那种人，没有缺点的，完美的，高大全，伟光正，就是都是了不起的很。没有，圣经把人的罪恶，把人的丑恶，包括圣徒的缺点，特别是教会的缺点，罪恶丑陋都写出来，目的不是要打击我们的士气，目的是要我们面对现实。当然我们也不是喜欢吹自己的多烂的地方，我们的确是要夸口主的恩典很丰富。听说有个美容院，它外面的招牌是这样：千万不要向从我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各位，教会就是这种美容院，进来的都是又老又丑鸡啊！对不起，我是说我自己。一出来，哇，变成 Cinderella 了。各位，对不起，我是在讲你。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变化，天天披上基督。如果我有幸能够再来，如果有人碰到我，当然一定会说你老了啊！对不起啊，各位姐妹，你听到人家说“哎呦，你都没老”，那是谎言，不要相信，没有那种事。我们都老了，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越来越美好。求主帮助，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爱，我们的宽容，我们的正义，我们的勇敢都不断的增加，像基督一样。这就是属血气办不到的，这是属灵才办得到，神的恩典。约瑟的哥哥后来也有一些改变，约瑟也有改变，但在这个时候，你恨你的兄弟姐妹会恨到这种地步，我们恨到最后大概就是不讲话嘛，不来往嘛。他们恨到要杀他，哎，我很难想象。他说我们把他杀掉，我们把他杀了，丢了一个坑里面。在他们要杀他的时候，那么一方面流便他的有一个哥哥说不要杀掉，那么流便呢看起来比较仁慈，但流便呢虽然比较仁慈， 他在雅各的儿子里面老大，犯的罪也不小，他就是上父亲床的那个人，所以他可能仁慈，但是也是好色。流便对兄弟说，不要杀他，我们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面再想办法。各位，就在约瑟被丢在一个坑里面的时候，想这些事情啊，各位都不要想得很简单。我今天如果说回到宿舍，或者我今天回到家，我回到家里向来指望的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回来，哎呀，爸爸回来抱一抱，老婆抱一抱。你回到家里一开门，我回来了，啪一把菜刀丢过来了。约瑟回要去，哥哥我来了。圣经没有描述，我想的真是恐怖。一群人扑在他身上要杀掉他，哎，我猜约瑟都跪下来了，哥哥不要杀我，我再不敢做梦。各位，他们把他丢在那个坑里面，我也不知道约瑟那时候只有17岁，17岁一个小男生，哭啊，哀哭啊，哥哥不听。好，这时候有一个邪恶的事发生了，上帝用了一个比较小的邪恶来解决一个比较大的邪恶，大的邪恶是杀弟弟，小的邪恶是贩卖人口。在启示录也有这样的话，很不幸，贩卖人口一直到今天都是。今天贩卖人口很多是把小孩子拐骗了，而且很遗憾，一个曾经非常保守的改革中的国家就是荷兰，今天这一类的色情，这些 child pornography，这些儿童的那个色情的电影，听说是中心。吸毒也是，曾经是非常近前的国家。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有，启示录也有。听说卖毒品、卖军火、卖什么都不如卖人赚钱，贩卖人口。有一群米甸的商人贩卖人口的，就他们就把约瑟卖去了，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各位，这都是罪恶。约瑟的哥哥后来跟约瑟相认了以后，约瑟也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诗篇105篇里面的话。这里面约瑟被卖到埃及，有父亲无知的错误，父亲叫他去看哥哥平安不平安，没有想到约瑟自己不平安。有哥哥的邪恶，本来要杀他，后来把他卖掉。有米甸商人的邪恶，贩卖人口。有埃及的邪恶，有人是被卖作奴隶。这一切的邪恶造成了约瑟后来成为一个拯救者，也就是这一切的邪恶后面有耶和华差遣约瑟。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这么多戏剧性，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生活总是能够那不幸的不好的事到我们身上能够有一些正面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办不到，但是圣灵的奇妙就可以做这样的事。约瑟被卖去了，这也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约瑟被卖去当奴隶。各位，你来美国不是做奴隶， 但是如果你来美国，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可能状况还蛮好的。我们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30年前，不是奴隶，但是也很辛苦啊，打工也蛮辛苦的。不管在餐馆打工，或者在实验室帮老板做工，也蛮辛苦的。而且美国已经算非常友善了，你想到埃及，各位，你想到那个时候奴隶在奴隶市场，一般来讲也没有穿什么衣服的，因为买奴隶的人要看这个，不管是男是女，健康不健康，也要把你的嘴巴扒开来看看你的牙齿，因为听说看牙齿最能看出他真实的年龄是什么。约瑟本来是天之骄子，都忍受了这些。哦，但是有个很宝贵的事，圣经上讲，圣经上一直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各位，耶和华与每个人都同在，因为耶和华无所不在。当耶和华的同在是一个祝福的时候，耶和华的同在就不只是耶和华的同在，而是那个人渴慕耶和华的同在，渴慕上帝。这一点我们也求主帮助了。这一点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还记得，现在我是不知道了。我们都熟悉这首诗歌，是不是42篇？神呐、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还记得吗？在神学院的时候，上课什么希腊文，希腊文每个字都是贡导华、贡导华、贡导华，用我太太的名字。就是想到主的名字，这个一提到主，一想到主，我们就渴慕，我们就想到神，我就如同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这个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主的名字就沉睡了。哎呀！约瑟在那个时候有神的同在，他渴慕神。在创世纪里面，这几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神喜悦的。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也对神说话；神对以撒说话，以撒也对神说话；神对雅各说话，雅各也对神说话。但是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跟约瑟说过话，圣经里面约瑟也没有跟神说过话。神跟约瑟的沟通好像就是做梦。各位，我说这话的意思，既不是鼓励你做梦，小心会被卖掉，不是鼓励你做梦，也不是要讲别的，就是说。神有很丰富来显示他自己的能力，只是我们不要太去追求那些很怪异的。我们现在既然有圣经，我们就从圣经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哎呀，我真是也很佩服，很羡慕他的主人波提法，埃及法老护卫长，把他买去，他在他家里。就好好的做事，主人使看到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一定是有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讲出来的，因为他的主人怎么会看到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事尽都顺利？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很能干，你的老板看到事情交给你，你就做得很好。很喜欢你，但你的老板未必能够看到。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事，因为有些老板也许很讨厌宗教。但你老板能够看到，是耶和华使你凡事顺利的吗？我想约瑟一定是常常这样表达出来，感谢主啊，或者祷告啊。各位，这些都不容易。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只有看到他做事顺利就被高升，然后碰到委屈，后来又被高升。 可是在诗篇105篇里面有讲到，约瑟被卖以后，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也被铁链捆拘。各位不要把约瑟的生活想成是一个很浪漫的罗曼蒂克的，哎呀很辛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约瑟很痛苦的，各位我们都没有戴过脚镣手铐，听说那个戴一戴手就受伤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受过那种屈辱，你这个奴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寂寞，各位您来到千象城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华人并不陌生，约瑟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奴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奴隶他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父母最宠爱的小孩，现在被当作奴隶来吆喝使唤，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学会埃及话，语言也不通，我们的比手画脚的跟人家讲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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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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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CCC 都不行。约瑟有神的同在，但这个神的同在有很多的辛苦，约瑟就被提升提升提升。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哇，他得到那个波提法的信任，他以一个外国人得到波提法的信任，他以一个基督的信徒在非基督徒的那个地方得到信任。我们上个讲但以理，这里讲约瑟，都有这个跟我们一样的情形。我们活在巴比伦，我们活在埃及，不管是中国是美国，是你将来会调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世界，也许美国曾经是相当基督教的，可是看起来会越来越没有基督教的色彩。中国也许是抵挡基督教的，也许会越来越有基督教色彩。我们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够以神为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耶稣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可是耶稣却在这个不属他的世界里仍然在掌管，我们在这个不属他的世界里面顺服上帝，做盐做光，在这个世界也可能受委屈，有的时候被高升，有的时候被丢在狮子坑。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波提法把约瑟升得很高，升到最后完全相信他。波提法除了知道自己吃什么以外，什么都不知道，通通给人家管。自己吃什么当然知道，闭着眼睛也知道这是蛋还是 ham， 就是。啊，感谢主啊！约瑟苦尽甘来了，做奴隶。17岁的时候做奴隶，然后可能一开始叫他去养马，跟我们的孙悟空一样，马被他养得很彪壮，然后叫他去牧羊，羊啊牛啊被他牧得很好，然后叫他去看守田地，田地长得都很好，跟我们这儿很多人一样。我估计约瑟被升成家里的主管大概20岁左右，我觉得他3年就应该可以脱颖而出了。各位，人生的痛苦并不只是 lay off， 被 lay off， 找工作，得癌症，冤枉，下监狱，或者是失业很久，或者是委屈，老板打压，人生的痛苦，折磨，试炼，也包括一帆风顺。顺利是一个折磨，不顺利也是一个折磨，或者说不顺利是一个试炼，很顺利的生活也是一个试炼。各位，你要能够处丰富，也要能够处卑贱。我们通常都讲处卑贱，对不起，可能你们也知道， 我也不是要骂任何的人，我听说了，就是有些人在中国大陆被关了20年，被关了15年，在监狱里面那么苦，哇，有美好的见证，不跌倒。来到美国才一个半月就跌倒了，因为在中国你为主摆上一切，为主抛弃一切，你没有什么一切了。在美国，哇，有房子有车子，为了这些可能就为了这些东西就跌倒了。舒服的环境也会叫人堕落的。约瑟就碰到了，他第一个考验是他做奴隶，上帝把他带领来，他做奴隶，感谢主，在做奴隶当中依靠上帝得到拯救，顺利高升。第二个考验就来了，这种考验我是没碰到过，有的时候真想碰一次怎么样啊？那神没有让我碰到我就完蛋了。圣经很生动，各位，圣经并不枯燥，圣经也很真实，是神的话。39章，创世纪39章第7节，这事以后，就是约瑟被高升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哇，这话写得太撩人了。各位姐妹，您晓得您的眼睛会说话吗？各位弟兄，我们眼睛不会说话的，你再怎么看人家，人家都不理你的。女孩子眼睛会说话的。各位，约瑟现在可能20岁，约瑟孤单，约瑟寂寞，约瑟没有同胞的爱，约瑟没有家庭的爱，约瑟没有父母的爱，约瑟没有兄弟的爱，他在一个地方是陌生人，他在一个地方是奴隶，他被高升了，然后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说，我爱你。哇，各位，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种试探，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种试探。但是会碰到，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碰到，我们真是要怎么胜过？哎，这答案都知道，希望我们到时候用得出来，希望我们根本不要碰到，到时候用得出来。怎么用得出来？约瑟跟他的 祖母说，不行哎，不能做这个事哎。各位，为什么不能做？哎，考试不要作弊，不要作弊。哎，我们不能够通奸，不能够通奸。为什么？你知道你老公是什么？你老公是公安局的哎。你老公多么会跟踪啊，你老公到处都装了红外器摄影机，这个事一定会被发现的。哎，不能作弊，这堂课不能作弊，这个老师很严格。哎，这个地方千万别超速，那个侦测器一大堆，警察一大堆。各位，刚才所有不犯法不作弊不做坏事的理由都是人会知道。如果你考虑的是这些，各位，你就一定会犯法，因为你一定会想办法让人不知道。约瑟没有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你老公，你老公会杀掉我的，他没有这样说。如果这样说，约瑟一定会犯罪，因为性欲的引诱是很大的，他一定也会想怎么绕过他的老公。约瑟不是这样想。各位，我们对所有的试炼试探，生活中所有的得胜失败的事，仰望主。约瑟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你老公我们可能可以瞒住，上帝不能够。啊，各位，拒绝麻烦的是，拒绝了人家还是继续来，怎么办？我看约瑟是天天祷告，哦，主啊， 主啊，求你改变我祖母的心态，让她不要引诱我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祷告好像不听哎。他主人的妻子是越是没有越像干柴烈火，天天在引诱他。主啊，如果你不改变他，求你让我能坚定拒绝。各位，这也很难呐。能够坚定多久？我们人都软弱的。他可以有第三个祷告，主啊，如果实在是他引诱，我也受不了的话，求你不要给我这个机会。这个祷告应该很容易成全。各位，波提法家里的人，仆婢呀，这工人呢，我看不知道多少几百个。你要真的敢在他家里犯淫乱，那除了跟克林顿总统敢在白宫那么大胆以外，一定会被人知道的嘛。这机会不太容易有。我看那个波提法的妻子也天天跟尼罗河神祷告，哦，尼罗河神呐，给我们机会，天作之合，给我们机会。哎，波提法妻子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上帝没有保护约瑟。圣经上说，有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几百个人通通出去了。你看约瑟有多谨慎，圣经上讲，约瑟进屋里去办事，他天天能躲远一点就躲远一点。那天进屋里一个人都没有，这一次，主人的妻子不用眼睛讲话了，用手讲话了，抓住他。你来跟我同寝，各位弟兄，我希望你不要碰到这种情形。如果碰到这种情形，我劝你千万不要祷告。你说啊，不要祷告。我形容给您看，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你跪在那里祷告。那个女人说：“哎呦，你好强壮哦，你能祷告几秒钟啊？”各位，这个时候你要逃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跟我们的私欲作战，跟世界作战，是一定会需要的。但有的时候作战的方式，只能逃避。我在教会就碰到有弟兄说，他说有一个姐妹，现在台湾的人也很大胆。”也不是姐妹了，她们有个同学，大学同学，最近对圣经有兴趣，6点钟到她宿舍那里去查经，可不可以？我说千万不可以。我说查经，6点钟两个人，一男一女在一个房间查经，能够查什么经啊？我说逃避、躲避，绝对不要。约瑟就逃了，金蝉脱壳，把衣服一脱就跑掉了。好，恶人先告状。如果不是约瑟平常表现好，就一定死了。各位，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真是无路可走哎。你有没有想，你是约瑟，你怎么办？你主人的妻子引诱你，你怎么办？我以前小的时候不懂事，我说："哎呦，这还不简单，跟波提法讲嘛，哎，管一管你老婆，她在引诱我哎。"约瑟不能讲啊，这就好像那个公司里最低层的员工跟那个董事讲说："哎，董事长夫人引诱我，你哪根葱啊？我太太引诱你，甚至我也不知道波提法是不知道他太太也不老实，但是他有些事情他不能承认这种事。我的意思就是当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生活中碰到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做什么都不行，也不能辞职，也不能不干，也不能讲话，也不能不讲话。各位，教会也有这种情形，各位家里也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 这个老婆跟妈妈吵架或者不和，你什么话都不能讲，你什么话都不讲，人家说你说啊，评个理啊，你也不能讲也不能不讲。各位，每个人都有一些难处，约瑟会有这种难处，我们会有这种难处，大卫也有这种难处，他不能不好好的做一个扫罗的仆人，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他忠心的要做人的仆人，他又不能好好做，他好好的做，他做的越好他声望越高，越高他老板越嫉妒他，他又不能好好的做，又不能不好好的做，你要他怎么办？他又不能辞职，他到哪里去？扫罗需要他。大卫到最后是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出了一招险棋。我说这些话就是圣经里面把历世历代，包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难题真的你没有路可以走，你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诗篇里面很多这些句子都很棒，耶和华，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我等候你眼目失明，都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神又在那里拖，哎呦，真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经验，各位，这些都不舒服，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但有的时候好像不管是大卫或者约瑟都知道最坏的一定会来，最坏的果然来了。他没有犯罪，感谢主，这是好的。但是他被诬告，如果不是他表现好，他非死不可了，被丢在监狱里面。哎呀，是我们也是。各位，这些都有神的带领吗？这些都看起来都不像神的带领，都是魔鬼的搅扰啊。耶和华在带领差遣约瑟吗？在哪里？是我灰心了，我这么敬畏上帝，我这么圣洁，我在家里面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就被哥哥要杀要卖。我在做奴隶的地方好好的尽心，就被人诬告。我诚诚实实对主人，对主人妻子，被当作囚犯。哎，干嘛还要做什么好人？堕落下去吧。或者像约伯妻子对约伯讲的，你咒骂上帝死了算了，死前也出了一口气。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到底，真是真是求主帮助。你能信是主的恩典，我们当中你不能信，实在这是正常现象。你信了耶稣以后，在教会里这么久还能继续信，还能够继续侍奉，感谢主啊，这是主的拣选。好，我们感谢主，约瑟在监狱里他仍然是好好的在那里做。我估计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这不是估计，这是圣经上清楚讲，他大概从奴隶升到总管大概是3年，20岁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他被关了八年的时间。虽然神与他同在，但是还是很艰难。各位，你没有住过监牢，我去过美国的重刑犯，不是我犯罪了，就是去探监，在 New York 那边。其实美国的那个重刑监狱里面还蛮人道的，在这里不去谈它了。但是监狱还是监狱，虽然在那里算起来生活的方式都还算很舒服，但是即使我在那里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大概半个上午半个下午的时间，我在里面跟这些犯人传福音啊，唱诗歌啊，一起吃中饭啊。那么有的我们华人的那个重刑犯，那个都是绑票的，其实也都很可怜，不认识字，被在餐馆打工，然后赌博欠债，然后黑道叫他去绑票，就被关起来了，就终身也出不来了。那还有一些黑人也被关在一起的更多了。 我也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带他们自己的小 baby 家人带来，算是蛮愉快的。哇，但是我好想出去哦，因为两重的那个墙啊，在里面，然后等待检查的时候，真的好想出去哦。约瑟也很想出去，你被囚了8年了，上帝在哪里嘞？我在监狱里面，我在监狱里过的日子过得很好，但是你还是想出来。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样的经验。当然，我们去传福音很好。过了8年，有一天，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也被关起来了，关在这儿。这是高级监狱，秦城监狱啊，就是高级的人士才能被关在这儿。你看到约瑟的好，各位，约瑟爱人，爱人就不自私。有一天，酒政和膳长起来，约瑟说：“你们怎么搞的？面带愁容。各位，我们很多人脸上都写着两个字，一个是冤，一个是怨。你看到很多人，一看到他就是。”一脸鹿茸，一脸冤。约瑟脸上没有，约瑟能够看到别人的冤和可怜。他说：“你们怎么搞的？面带愁容。”各位，我们看得到别人的苦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太苦了。一个人不求自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能看到别人的苦。约瑟说：“你们怎么面带愁容？哎呀，做了噩梦了。”我昨天听说也有很多人没睡好，做了噩梦。约瑟马上就安慰，解梦出于耶和华。告诉我，当约瑟把酒政的梦解出来的时候，我猜他的心跳非常加速，上帝要救我了，因为他是被侍卫长关起来的，要能够把他放出来。几乎没有更大的官了，但酒政是更亲近法老的。他知道他对酒政很好，然后他帮酒政解梦，他知道酒政3天之后就会出去。当他解完这个梦以后，他说：“我读给各位听哈。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一句话里面7个我，求你纪念我，施恩我，提说我，救我，我是，我在，我没有，他们把我。一个28岁的年轻人委屈多时。表现出来，我好可怜，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圣经上说，酒政出去把他忘记了，又等了2年。哇，这2年啊，我觉得等2天、等2个钟头都太长了。我那天叫。长老在洛杉矶机场等了3个钟头，实在是很抱歉。各位，酒政一出去，约瑟就看表，那时候没有表哈。他什么时候到法老那边帮我讲话？等了2、3个钟头还没有，大概今天他先回家休息一下，是不是？第二天，今天该刚跟法老讲了吧？还没有，是不是刚刚出来不好意思说情？第三天，今天该讲了吧？是不是法老出国访问了？这胡锦涛一带一路，不，习近平出去了。1个月没有，2个月没有，1年没有，2年没有。各位，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折磨我们，神常常折磨我们。他诗篇105篇，耶和华的话 试炼他，直到所说的成就。什么那个梦我会飞黄腾达，哪有这种事？上帝慈爱怜悯眼目鉴察，哪有这种事？焉有母亲忘记自己乳养的婴孩，即会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明明忘记我，我在监狱里面已经8年了，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纠正应该可以帮我说话了，现在又过了2年10年了，出不来了。各位，神如果叫纠正记得他，约瑟就是在纠正出去以后拎个背包就走回迦南地回去了，无罪开释，拎个背包回去了。神叫他再等2年，他出来就做宰相。哎，我不是说你现在再等2年就要升官了哈，不是。过了2年，法老做梦。哇，那如果你们拍电影的话，那个音乐的节奏多快哦！法老做梦了，纠正响起了，然后跟法老讲，然后他们说赶快把他带出来。飞快地把他带出来，站在法老面前。我听说你能解梦。约瑟的心砰砰跳，但他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吹牛。王，这不在乎我。上帝会讲。然后，那个芭蕾舞或者是歌剧，那个精彩的表演叫 Virtuoso。哇，你看约瑟的表演，法老把梦讲出来，约瑟解出来，好像那个什么费马最后定理一样，被那个天才解出来。哇，大家叹为观止。各位，我们的时间到了，约瑟的故事其实没有完。对不起，我每次都像说书一样，上次也是，约瑟的故事没有完，神给他的考验没有完。约瑟做了宰相以后，他结婚了，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叫马拿西，意思是我忘记了，神使我忘记了，我忘记我的富家，我忘记我的苦难，从今以后往前面看。但他有个问题没有解决，这问题各位去想一想。约瑟飞黄腾达做宰相的时候，他的车辆圣经讲巡行埃及遍地，解经家说他的车辆那个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可以到埃及遍地，就到迦南边界，也许他都可以看到他家乡。约瑟那么爱他爸爸，看到他爸爸后来他们父子抱头痛哭多时，为什么约瑟没有回去看他爸爸？他做宰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去？那么想爸爸。他们中间可能有误会。约瑟在被关监狱的时候，可能像那个基督山恩仇记一样，那个基督山伯爵，他在被关的时候他就会想，我为什么被关，谁害我的？后来那个老人帮他解答。约瑟可能也会想，为什么我被关？各位，被关是因为哥哥卖他，谁叫他去看哥哥的？爸爸。爸爸叫他看哥哥之前是什么？发脾气，因为约瑟做梦爸爸也不高兴。然后约瑟被卖了以后，在埃及那么久，各位，如果您到美国或到欧洲去玩，然后被海关扣住了，不给你对外联络，我想你会想，你的家人会想办法来找你。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爸爸从来没找过他，他完全不知道爸爸被骗了，爸爸以为他死了，所以没来找。以雅各的财力和爱约瑟，他应该循着贩卖人口的路线可以找到约瑟，他没有找，因为他以为他死了。我看过解经家说，约瑟一直到看到便雅悯的时候，确知他被卖不是爸爸的意思。 他还要原谅他的兄弟。各位，人一生都有很多要学习的事情。我跳过他原谅他兄弟跟他爸爸见面的事，我读一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做一起的一个结束。第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最后当雅各死了以后，他哥哥们还是在害怕，那么说爸爸要你们饶恕我，这可能是捏造的。约瑟被卖这件事情，约瑟最后有没有跟爸爸讲，我们不晓得，圣经也没有讲。约瑟应该不会讲这个事，他爸爸可能猜得到，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提这个事。当他爸爸死了，他哥哥很害怕的时候，约瑟安慰他们。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能代替神原谅，我不能代替神报复。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卖我、杀我，神的意思是打发我。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在诗篇一百零五篇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都没有看，包括神降下灾难。各位，神在人间的每件事，在宇宙的每件事，都有永恒不变的旨意。我们因着这个旨意有平安的日子。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恳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是在听故事，我们是在认识上帝。我们不是在听一个故事笑一笑、哭一哭、难过一下、紧张一下，我们是希望上帝的话拯救、引导、帮助我们，昨日、今日、永远，在约瑟、在大卫、在我们身上都没有改变。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对不起，过了一点。